收听的是90.1 FM。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 British data watchdog imposed a fine of £12.7 million, or $15.9 million, on the video sharing application TikTok on April 4th over an alleged breach of data protection law.The accusation was, among others, that TikTok possessed the data of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3 without their parents' consent.
TikTok 滥用儿童数据，被英政府罚£1,270,000。4月4日，英国数据监管机构对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抖音国际版罚款£1,270,000，原因是违反数据保护法律。包括未经家长同意使用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
UK data protection law says that organizations that use personal data when offering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to children under 13 must have consent from their parents or caregivers.
英国数据保护法规定，如果一个组织用个人数据为13岁以下儿童提供资讯服务，必须获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
The UK's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 stated in a press release, TikTok failed to do that, even though it ought to have been aware that under-13s were using its platform. TikTok also failed to carry out adequate checks to identify and remove underage children from its platform.
英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声明说， TikTok 没有那样做，尽管他知道有13岁以下的儿童在使用其平台， TikTok 也没有通过足够的检查来认证与移除13岁以下的儿童用户。
The ICO said that more than 1.4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United Kingdom used TikTok between 2018 and 2020.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表示，在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之间，超过140万13岁以下的英国儿童使用了 TikTok.
TikTok's policy says that only people over 13 can use the app.The ICO, however, claimed that TikTok did not do enough to check the actual ages of its users.
TikTok 限定13岁是能够开设账户的最低年龄，但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指出， TikTok 没有尽责监督用户年龄。
There are laws in place to make sure our children are as safe in the digital world as they are in the physical world.TikTok did not abide by those laws, UK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John Edwards said.
英国信息专员约翰·爱德华说，法律确保孩子在数字世界是安全的，就像他们在真实世界里一样。TikTok 没有遵守这些法律。
Children's data may have been used to track and profile them, potentially presenting them with harmful or inappropriate content, he added.
爱德华表示，儿童的数据可能被用来跟踪或建立数据档案，潜在性地向他们输送有害或不当内容。
A TikTok spokesperson said the company disagreed with the ICO's decision, but was pleased the fine had been reduced from the possible £27 million set out by the ICO last year.
TikTok 一位发言人说，他们不认同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决定，但是对罚款从该办公室去年提出的2700万英镑大幅度降低感到高兴。
We invest heavily to help keep under-13s off the platform, and our 40,000-strong safety team works around the clock to help keep the platform safe for our community, the spokesperson said.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the decision and are considering next steps.
该发言人说，他们为不让13岁以下儿童使用平台投入了巨额资金，并有4万人的团队努力保证平台安全。他们将继续审议这个决定，并在考虑未来的步骤。
The ICO's investigation also found that between 2018 and 2020, TikTok failed to provide proper information to people using the platform about how their data is collected, used, and shared in a way that is easy to understand.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调查还发现，在2018年和2020年期间 ,TikTok 没有为用户提供关于数据的收集、使用及分享的相关信息。
Without that information, children were unlikely to be able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about whether and how to engage with it, according to the ICO.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表示，没有这些信息，儿童不可能做出是否或如何使用 TikTok 的选择。
Furthermore, the ICO found that TikTok failed to ensure that the personal data belonging to its UK users was processed lawfully, fairly, and in a transparent manner.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还发现 ,TikTok 没能保证属于英国用户的个人数据被合法、公正及透明的方式处理。
TikTok is owned by ByteDance, a Chinese company which has a subsidiary that is partially own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under China's 2017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all businesses registered or that have operations in China are required to assess the Chinese regime in intelligence work, including data collecting and data sharing.
TikTok 由中国大陆字节跳动公司创办营运，其部分股权由中共持有。按照中共2017年制定的国家情报法，所有在中国注册或有业务的企业都必须协助中共政权进行情报工作，包括数据收集和数据共享。
According to Associated Press, U.S. regulators in 2019 fined TikTok U.S. $5.7 million in a case that involves similar allegations of unlawful collec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据美联社报道，2019年，TikTok 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70万美元，因其涉嫌非法收集儿童的数据。
In recent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Brita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have banned the usage of TikTok on official devices over security concern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EU Council, the 27-member bloc, three main institutions, have also imposed bans on TikTok on staff devices.
最近几周内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因国家安全而相继禁止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这27个成员集团的3个主要机构也禁止在工作人员设备上使用 TikTok。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4月3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几个和今天话题相关的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网站首页的大图，今天新闻报道了美国在菲律宾新设的4大军事基地，美菲军事合作进一步的提升。日本依据新版的国家安保战略， 启动了对菲律宾等四个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对抗中国与俄罗斯。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启程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峰会，期间他会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及乌克兰的外长会晤。而近日，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明确指出美中进入了新冷战，而且中国比苏联更加的危险。美中新冷战开打，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苏联更加危险？美国是什么时候不再把中国当作朋友？拜登政府是不是会接受建议，成立全政府动员的专项行动组，全面迎战中俄推动的百年变局？那我们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李教授您好。
你好。
好，谢谢。另一位是大纪元时报的主笔石山，石山先生您好。
李兰你好，大家好。
好，谢谢。那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是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讲。
Turn probably not to a very good place. I don't want there to be a war, but that doesn't mean we're not in a conflict. We are in a conflict, a geopolitical conflict, a diplomatic conflict, a societal conflict, a technological, a commercial, a trade, at every level, and frankly, certainly a military competition when it comes to capabilities. So we are in a conflict, and we are in a conflict with a nation state that doesn't just seek to replace us, not doesn't just seek to be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in the world, they seek to reorient the world.
卢比奥在当时呢，除了提到中美之间在各方面的冲突之外，他还提到了美国的天赋人权以及政府的职能是保障这些权利。他说，美国想要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所有人尊严的世界。同时他也表示呢，美国帮助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却被中共当成了最大的对手和敌人。那我想先请教李教授，中共呢一直在指责美国是冷战思维，而拜登政府其实也一直在公开表态说不愿意和中国有冲突，双方没有新冷战。那您是如何解读传统基金会做出的这个美中进入了新冷战的这个结论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什么是冷战，对吧？那么还有冷战的背景。那么冷战最大的背景呢，就是中国以中共的这个理念呢，中共的理念就是他不讲，他要这个用他自己的这个共产主义理念和他不守规矩的这一系列的行为来取代现在世界的这个民主和法治的秩序。那美国的理念呢，恰恰就是民主和法治的秩序。所以这两个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容的。这个不相容实际上就是这次冷战的背景。那么好了，我们再看看什么是冷战。冷战实际上就是说，在不用这个兵器，不用真正的武装冲突这样的情况下呢，两个阵营或者说两个世界上的人的对抗。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Rubio 的这个讲话，他用了 conflict， 那也就是冲突了，这就比竞争要升了一级，这也就是冷战的特点。那么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没办法竞争呢？这个拜登政府用了很多时候他用了竞争，竞争你要守这个共同的原则。你比如说打篮球是个竞争，那么我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上脚踢，不能去这个用暗器，但是中共不管这些，他就是什么都来，所以这个就不可能竞争，就是所以这就是冷战，啊。那么冷战，拜登政府就是现在也不愿意承认冷战，这就是因为中共呢，他只要是美国一抱怨中国说，或者说这个美国说我们现在有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这个供应链需要脱钩，他马上说啊，你这是冷战心态，冷战心态，你这是要关门主义。所以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好像冷战成了个坏字，在这个华盛顿的精英层面或者说专家们都觉得冷战是很坏的，不能用。其实这个是一个不理性的这个思维。冷战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跟苏联冷战的时候呢，就是也是用这种不搞这个大规模武装冲突，但是呢用经济制裁、经济这个孤立、文化上孤立，最后就打败了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冷战是很有效的。在这样意识形态两边对立的情况下，你肯定是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的，这我们都知道。那你不冷战的选择是什么？那就是热战。热战那更可怕啊，热战的话流血的，那不要冷战能要什么？所以得问问他们。
所以您觉得其实冷战还是比较好的避免热战的一个方式，但又能解决两边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其他方面的冲突。
是的，是这样。但是冷战跟竞争有不同，原来你看这个拜登政府一直讲竞争，就是我们跟中美竞争，而且还要这个修扶手，它就叫做这个 guardrail， 就是啊，要这竞争要规则修，就像那个拳击这边不是有扶手吗？说你要修个扶手，大家最后他承认了，中共不愿意跟他修什么扶手，对吧？所以冷战呢，他这个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冷战的话你就要对等，你就要说他用他的说的不太清楚的，就是说针锋相对了。如果你上来这个我们是打篮球，你就用脚踢，用暗器，甚至来这个贿赂我们的队员的话，那我就要惩罚你，而且惩罚呢就不是君子性的了，就说那两句吹吹哨就完了，那就要有真正的行动，让他感觉到不可以这样做，就要有牙齿了。所以冷战呢是超出竞争规则的，这一点大概也是中共觉得他特别害怕冷战的原因。
对，而且您提到这个修扶手，拜登政府也提到说要建立护栏嘛，避免双方就是有冲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习近平是一直不接拜登电话，虽然白宫不断的在表示这种我希望和你通话。那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报告里也说到了嘛，就是说与美苏冷战相比的话，美中新冷战当中的中国比当年的苏联更加的危险。您的看法？
这个有两层意义。他这个报告里讲得很清楚，跟当年苏联的冷战不同有两点。第一点是当时呢，这个民主阵营非常明确，而且民主阵营对这个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是非常一致的，而且非常支持的。这一点现在可能有一点不同。为什么？我们看看欧洲，很多国家都忙不迭的跟中国做生意，所以这点他就不愿意。那第二点，也就是刚才我讲。第一点的这个延续，以前的苏俄不能说苏俄了，以前的苏联以苏联为首的这个共产主义集团，它几乎跟美国或者跟这个民主世界是不太做生意的，民主世界不要跟他做生意，所以这是切开的，现在很难切开。从这点呢，当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也远远大于当年苏联。另外，这种两国经济多年来的密不可分。这个使得冷战的这个挑战是更大的。
嗯，是。那我想请教石山先生，刚才李教授也提到，就是说美苏冷战和美中冷战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那这种联系其实我们看到最主要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它和世界发生的这种进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后，然后世界经济这种机制帮助它的成长和发展。那您怎么看，就是中国它经常指责是美国把这两国关系带入了一个很恶劣甚至是冷战的状态，但实际上的情况您的观察呢？
当然实际上的情况刚好相反。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中国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超限战，那超限战是90年代写的，那个是远远在美国人还意识到要跟中共进行全面竞争也好对抗也好这个时间之前，超限战这本书基本上它就设定了对手就是美国。他说他的意思很明显，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的军校教育的最重要的一些东西，那个将校官啊，国防大学里面，他的基本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打赢美国人，怎么在军事上打赢美国人，但是打不赢，你各种条件武器怎么根本就做不到。这个时候就推了一个乔梁，他们就写了一本叫做超限战，我不跟你打你的战争，我用我的办法来打，然后你这个正面出拳，你用规矩来打，我在下面这个用小动作，我用各种各样就是非传统非正规的战争，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冷战。所以在90年代中共就已经发起了冷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李教授讲的为什么会有冷战。这个世界上啊，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少有冷战，大家这个一言不合啊，大打出手，就是直接战争了。冷战是因为有核武器，大家都觉得说有核武器呢，这如果美苏之间一开战，很可能最后就打成核战争，核战争这谁也活不了，所以呢咱们俩不打，就有了这个默契，咱们用别的方法打，比如代理人战争， 比如说这个文化战争，比如宣传战争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这种冲突，这种战争，实际上冷战是为了避免核战争而有这弄出来的这么一个替代品。所以我很同意刚刚李教授说的，冷战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概念啊，我可以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取胜。但是中共呢，我可以这样说，他用了这个概念，用了这个概念，但是中共并不是说他就不跟你打热战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他是要选机会。所以我们过去看了很多时间，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我因为关注中国关注时间很长了，做中国新闻有30年了，时间了30多年时间，收集了各种资料，他的所有目标，包括从2010年以后中共的这个军事改革，他的这个专业蓝军呢，就是在这个内蒙设的这个专业的假想敌的军队，都是以美国军队作为蓝本来设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对手，然后他来全军都去练习啊，怎么去打，所以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当然你说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事情，2001年之后，当然就是到中国加入世贸有一系列的承诺，这个李教授肯定特别清楚，要15年逐步过渡到完全符合世贸的这个标准。等到了2016年，这个美国人发现你基本上没有落实很多承诺，你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人当然就不干了。所以我认为这个贸易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它是变成了这个双方冲突表面化的一个契机啊，是一个触发点。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政府的话一上来就先打了贸易战嘛。那您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中共对美国的敌意一直都有，而且很早就开始把中国把美国当成对手。那这一点其实美国整个这个政治圈它是就是到比较最近才知道，以前都是要接触嘛 engagement 的接触政策。那现在我看这回发布这个传统经济会这个报告里面有一个作者是白邦瑞嘛，他之前写了一本书叫《百年马拉松》，他就回顾了这个美国政府对这个中共接触政策的失败。
对，这个是传统基金会对中共一直是保持比较警惕啊，还有另外企业研究所啊，这个比较保守派的这一边啊，通常是他们会认为对中共吧要保持警惕，而且他们会比较意识形态上他们会比较反共啊，但是也有左派的，也有一些中共渗透的一些这个智库啊，或者一些学校吧，一些人物，他们会更站在商界的角度，因为他们在中国可以做生意啊，可以就是说还有一些别的另外一些的合作的项目，他们觉得可以达到他们的一些政治议程吧，所以他们比较强调能够去接触，能够去大家合作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是在2015年2016年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啊，这个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在华盛顿当记者嘛，我认识一个酒吧的bartender，就是一个叫酒保啊，一个酒保，然后他们那个酒吧就在国会附近，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就是见了面啊，有一次聊天，他告诉我，他说，哎呀，他说最近呢，他发现这个不一样。我说是什么不一样？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前呢，这个很多这个去酒吧喝酒的都是这些核心圈子精英人物了，经常谈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政策，怎么样去 engage， 怎么样说服中国人，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合作。他说最近发现呢，最近半年发现大家都说我们怎么跟中国人干了，这个大概是2016年的样子啊，大概是这个时间。当然他不是搞政治，他是说这个看来这个中国人可能会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政策不一样。果然我们到了2017年2018年，这个整个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所有我们看到的表面上的一些原因啊，它只是触发的原因， 但它并不是根本的原因。
嗯，您刚才提到说，您得到那消息是在2015年和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对，那个时候啊，就如果我们回顾的话，那个时候是中国和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当然是认知上的一个冲突，因为，南中国海呢是美国的态度很清楚。南中国海的所有岛屿的主权归属美国人不持立场，你们各国自己争啊，根据这个国际法，根据各种各样的这个协商吧，你们自己解决。但是美国人非常强调的是，南中国海的霸主其实是美国人，因为我保证的是通这个航行啊，我保证的是这个船和飞机的航行啊，最关键当然是保证美国人的畅通。因为从太平洋到中东去，这是最近的一条通道，而且这个南中国海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通道，大概全世界40%的贸易交易啊，都是要从这个通道走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和中共一直有一个默契，但是到了2009年和2010年，中共有一次呢，突然就表述了，说南中国海的，这些岛屿和海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来的。我记得当时还是Hillary Clinton， 他做国务卿的，结果他就美国人看到这个就很吃惊，就跟中国人去要解释，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中国最后还在欧盟的在东盟，就是东南亚的这个十国集团里面这个峰会去谈这个问题，就要跟中国谈清楚。但是到了2013年、2014年，尤其到了2015年，啊，中共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表态，南中国海是中国的核心国家核心利益，也就是说，我除了控制这些岛之外，我还要控制这24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海域，那全部都是我的，就是我一个人的，我要全部控制。我不光是行政上控制，我还要司法啊，这个司法权上控制，我还要这个军事上控制。所以这个就跟美国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2015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双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基本上闹崩了。我记得那个习近平当时这个还曾经，2015年访问美国的时候，亲口向奥巴马承诺过，说我们在南中国海啊，我们不搞军事化，所有的岛礁啊，我们不放这种重型武器上去。但是习近平亲口承诺以后，回去3个月，中共就继续在这些岛礁上面设置各种各样的，就是比较重型的，甚至远程的各种各样的武器。所以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frustration。他们觉得怎么你说的话完全不算数啊，所以基本上那个时间就大家开始闹，就是这个战略利益上开始有很大很大的冲突，从那个时候开始。
嗯，所以现在很多大家关注焦点都在台海嘛，因为觉得中共不断打破台海中线的这个常规的大家共识。那其实您认为真正美国对中共开始就是有警惕，甚至把中共觉得中共是一个威胁的时候，是在他在南海造岛军事化的时候。
对对，当然台海有另外的一个时间点，台海的时间点呢是2017年，也就是中共的19大。19大上呢，习近平基本上就是修改了党章啊，甚至决定要改宪法，也就是他要连任。啊，我当年呢就曾经问过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朋友吧，一个也是一个官员了，我说那个为什么他要连任呢？他说你问这个问题，等你应该问他用什么理由说服了党内的人，就是这中央委员啊，甚至党代表这2000多个，中央委员这个候补委员这300多个，他用什么理由能够说服这一批人？